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媒体分析报道说，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融入了中国元素，一场习近平初选已经开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月27日报道说，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星期四宣布参加明年总统角逐之后，他与总统特朗普之间已经就美中关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关系开始过招。特朗普星期五对记者说，拜登是昏睡的桥，他将无法与习近平主席打交道。拜登要比特朗普更早接触习近平，拜登担任副总统时专门负责与当时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打交道。拜登访问中国时，习近平陪同他在中国国内旅行。习近平2012年访问美国时，拜登陪同习近平在华盛顿吃烤鱼，然后一同前往洛杉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特朗普一面与中国开打贸易战，一面宣称得到中国的帮助，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特朗普还经常称赞他与习近平维持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透露，他在2017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对习近平说，他的权力是帝王式的。特朗普说，习近平跟他说，我不是国王，我是主席。特朗普接着说，不，你是终身主席，因此你就是国王。特朗普说，习近平喜欢这个说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不管谁最终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必定推出强势的对华政策与特朗普竞争，因为美中关系已经出现了自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以来最重要的变化。美国加州波威市一处犹太教堂发生枪击事件，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在新闻发布会上，圣迭戈县警长比尔·戈尔说，一名白人男性在11点30分前不久进入恰巴德犹太教堂，并用 AR 型攻击武器开火。戈尔表示，一名已经下班的边境巡逻人员看到那名男子逃离现场，就向他开枪，但是没有击中。圣迭戈警察局局长大卫尼斯莱特说，嫌疑人似乎与警方联系，后来向一名正在前往射击现场的警察投降。他说，这名嫌疑人今年19岁，住在圣迭戈。星期五，斯里兰卡安全部队和武装分子发生战斗，有15人被打死，其中包括6名儿童。这些武装分子同复活节在教堂和酒店发生的爆炸案有关。警方表示，警察在位于东海岸的城市安帕拉一处恐怖分子窝藏点同武装分子发生了枪战，三人引爆了爆炸装置被炸死。警察在处理这个窝点时发现了一名受重伤的妇女和一个儿童，并把他们送到医院。3年前，劳改基金会创建人79岁的美籍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在洪都拉斯旅行时意外死亡，他的支持者至今认为他的死因有诸多疑点。此后，他经营的劳改基金会陷入困境，员工被遣散，中文网站被关闭，劳改纪念馆大门紧锁2年。后来纪念馆虽然在舆论压力下被迫重新开放，但疏于管理，不少展品丢失毁损，最近更传闻将被卖掉。星期六，吴宏达去世3周年忌日当天，张青和几位劳改幸存者、前劳改基金会工作人员、吴宏达生前好友等20余人在华盛顿市郊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呼吁让劳改基金会重回正轨。美国媒体报道说，目前正在调查的美国入学丑闻牵涉到中国学生。一名中国学生的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子女进入美国名校就读，支付了650万美元。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刘强东性侵案为何引发中国的男权女权之争，金正恩赴俄见普京究竟针对哪一国。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女权作家、美国国际政治硕士在读生赵思乐女士。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最近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点话题。去年八月在美国发生的京东总裁刘强东性侵案，去年12月22日以美国检方宣布不予刑事起诉告一段落。但是几个月之后呢，涉事女方对刘强东提起民事起诉，并实名公开性侵的全部过程，使此案成为中国社交媒体最大的热点，也将两位主角再度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短短几天之内，案情随着新的爆料几度翻转，舆论的同情对象也随之变化。那么刘强东案为何有这样的热度？同情和鞭挞刘强东的各方，他们的争论折射出什么样的价值观？围绕此案的辩论是否有助于中国女性赢得更多的尊重和平等？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哈。我们且不说整个这个性侵事件是不是有这个设局或者这个仙人跳之类的背景，那么刘强东作为一个著名的企业家和一个政协委员，在整个和这位姓刘的这个女大学生交往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有没有过失？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的处理又是不是完全的恰当？听听您的看法。
是，对，你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呢，现在已经诉诸法庭了。那么虽然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就是二位都姓刘了，就是一个双刘案。那么这个双刘案到底折射出什么？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它是个个案，但是作为一个是社会学家的想象力来看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案例里面找到文化模式，而且可以找到这个文化模式背后的呈现的权。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那个刘强东呢，他作为一个在美国上市的一个 CEO， 而且也是中国的政协的委员，那么我觉得他的这个表现呢，首先呢，诉诸于就是去责怪这个女方，而且再度的去羞辱女方了，我觉得这些呢，当然是有这个就是值得探讨的许多地方是不同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认为从刘强东的角度或者从刘静瑶的角度，两个呢各有他们的逻辑，这里边呢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许多问题，待会儿我们可以探讨。但是第三个角度呢，我觉得我们呢都作为一种吃瓜群众了，我们可以来看，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的第三方的利益攸关方。因为这里边的利益攸关方，如果我们说有设局有仙人跳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要问谁是利益的攸关方。这里边涉及到京东公司的其他的董事，甚至涉及到明尼苏达教授负责这个交换项目或者博士班培训项目的教授，那么这些呢现在讨论还没有设局，所以我觉得都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
嗯，好的，赵思乐女士，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尤其是对于刘强东自己本身对这个事情的整个处理过程，你有什么观察？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还会聊很多，我现在就简单的说两点关于这个最早期的这个阶段，关于这个饭局的发生和在饭局上的一些情况。首先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资料，这个饭局是所有的这个项目的学员，也就是一些中年男性企业家，然后的邀约，然后只有这一位刘静瑶年轻的女性获得了邀请参与这个饭局。那么我觉得这个饭局本身听起来就是挺有问题的，就是一群这个中年企业家的聚会，然后仅仅邀请一名的这个女性志愿者，而且是以这个告劳这个志愿者的名义邀请他的，但是并没有其他的志愿者受到邀请，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本身可能就反映很多这个权力结构，甚至是你可以说商业文化里面的这个性别不平等的因素，或者是有可能有问题的地方。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您的看法？
对，刚才主持人提问是说这个刘强东在事后处理的怎么样？我觉得刘强东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只需要两个字，就是道歉，至少是道歉。至于法律责任、民事责任，我们再另说。之所以要道歉的话，只要不管你跟女方是怎么发生这个关系的，是强迫的，或者是被动的，或者中间有一些其他各说各词的瓜葛，但是刘强东要道歉，只要女方、只要另一方提出了异议，或者是向警察告了这个情况，或者是有诉讼，你道歉要面对三个方向。第一个道歉是对当事人道歉，对当事人所受到的这个侵害，或者是感觉不好，说的浅一点都要道歉。第二个对自己的家庭道歉，把自己的太太孩子支开，然后搞了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企业家会，然后干了这么一桩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你首先对不起家庭要道歉，再一个是要对社会大众道歉。因为刘强东不是一般人，他是一个富豪，他有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是政协委员，是这个富甲天下的福布斯排名第200多位的这么一个富豪。你要对社会大众道歉，对给这个给社会的不雅的观感，这个京东总裁这个形象。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呢继续的通过他这些这些爪牙也好，这些帮凶也好，继续的这个造谣生事，或者说是到处做文章反架女方。我根本不相信，我不太相信所谓仙人跳设局这种做法。这是因为这个刘强东等人的做法完全符合中国这种目前的企业文化、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所以我觉得刘强东处理的最砸锅的就是他没有道歉。香港艺人许志安最近道歉，哪怕是因为他出轨，双方情愿的出轨，他都自己说对不起家庭，对自己感到恶心和这个反感、自责，因而道歉。中国最缺少的就是道歉文化。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这个刘强东案呢重新成为这个舆论的热点，本来是已经没有刑事起诉了，但是现在重新成为热点，是因为女方呢站出来公布对这个刘强东的这个民事的起诉书，实名的公开了这个性侵过程，而且他自己说，他说他的理由就是要讨一个说法。那么您自己，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看了这份起诉书，那么大家都是可能很多人都看了，您对这份起诉书的这个印象是什么？
对这份起诉书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印象，我相信呢，这里边呢不仅是性侵的问题，这里边有强奸的问题，而且呢，这个女性呢也是指控了这里边是有强奸，而且就在因为我们在美国的话呢，如果24小时以内，如果有女性呢跟你发生那个就是性关系，他去指控你强奸的话呢，都可以去那个立案。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当场呢，就是他们在相似的4个小时以内，警察就已经到场，而且那个把刘强东逮捕了取证呢，我觉得第一个印象就是说，我相信这边有强奸发生。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整个发生的过程，当然呢不是说这么简单的，也就是说这就是困惑大家的，就是说是不是要旗帜鲜明的就是要谴责刘强东，那么要支持刘静瑶。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面对的很多的选择，就像索菲的选择一样的，在这里边呢道德呢确实不是一个黑和白的问题，这里边有许多的灰色地带。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刘强东呢做的事情呢，那么错误是更多。那么但是呢，就说这个女性呢，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她有一些在价值观上呢，我认为有模糊的。那么所以呢，她没有在这个就是整个过程中呢，表现她明确的一个立场。那么第二呢，我觉得我们都知道，从这个起诉书来看呢，这个女性呢，应该说是可能是有性经验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她在那个处理另外一个男性的时候，我相信呢是可以有另外的处理方法。就像我们就是说，知道她那个把她给带到就是自己的宿舍，而没有跟刘强东进宾馆呢，恐怕呢她就想掌握这个主动的控制权。但是最后呢，他没有那个做到。那么这里面没有做到呢，那么我觉得就有一个疑问，就在于到底是中国的女性文化，还是一个女性面对的另外男性，还是她酗酒，那么引发她的各种反应，那么还是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我觉得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真正的是一个美国那个检方能够立案的一个强奸案的话呢，他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说有没有伤痕，有没有你被打伤或者他被打伤，有没有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女性呢要。fight 的话呢，就是要这个 tooth and nail， 那么就要咬要抓的话呢，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看到了，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留下了许多模糊的地方。
嗯，好的，赵思乐女士，我们知道作为这个对这个女性公开起诉书的这个回应，那么有人呢爆出了这个大概2分钟的经过剪辑的视频，据说这个视频呢反映了这个性侵指控之前双方的一些互动。那么在这个视频被爆料之后，舆论就更多的一边倒的支持这个京东的这个刘强东，赞成这个仙人跳之类的设想，也大家都 对刘强东表示出更大的同情。我想问问您，就是您觉得这个视频的爆料的方式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而且很多人觉得也还是有很多的疑点，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视频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民事起诉阶段，所以理论上来说警方并不处于这个侦查的过程当中，所以我想法律上可能问题不是那么的大，或者说因为法律上面的东西可能需要更专业的人士来解答。但是我想目前来说这个视频并没有反映到一个关键的事实，就是关于说，因为这个女方也是谈到说在这个性侵和强奸的过程是发生在车内以及是在这个房间内，所以目前来说在饭局和电梯里面的这个视频并不能够说明这个关键的事实有疑点，或者说这个关键的事实反驳这个关键的事实。那么但是呢，流出现在的视频关于这个饭局和电梯里面画面，其实主要的作用可以说是污名，或者说转变公众对这个受害者的形象，就是认为他可能有仙人跳啊这样子的这个嫌疑，但事实上在法律上是没有办法构成这个证据的。那么所以我觉得他有非常明显的这个舆论导向的这个倾向和这个问题，然后也是迎合了这个中国社会他需要一个完美的受害人这样子的在性侵方面还有在这些性别意识方面还没有成熟的地方。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视频并不能说明什么。这个视频首先显示了说一两段视频显示这个女生跟刘强东进入她的公寓或者进电梯的时候挽着手，然后是在进电梯的时候做了一个就是指向的动作，就想这个嫁祸这个女生。首先这里有三点。第一，这个视频显示的这两个人进入大堂和电梯的情况并不能显示这个女生愿意跟这个刘强东发生什么关系或者是被强奸，这个没有指向。第二个，这个女生是被刘强东等人灌得烂醉如泥的情况下，恐怕自己这个神志都不清醒，然后甚至是需要人扶走或者扶着人走路。第三点，这个视频是刘强东团队选择性的播放。那么在不同的地方有什么视频？比如说在这个车上有没有视频啊？在这个宾馆里，这个饭店里，还有宾馆其他地方，这是选择性的播放对刘强东有利的视频。而刘强东团队有钱有势，他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另外，开始刘强东有一个助手，爱丽丝张跟着的，穿白衣服。那么那个人离开了。这个到了这个公寓之后离开了，究竟谁叫他离开的？我不相信是个女生叫他离开，一定是刘强东作为老板下令他离开。那刘强东究竟安的什么心？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很清楚了。用这个视频来这个反泼污水给这个女生，我认为不成立。因为从开始的一开始就是刘强东等人设的一个局，合谋陷害的一个局，叫这个唯一的女生来参加这个宴会，这是一个局，这才是所谓的仙人跳。第二步就是在汽车上的禁锢。这个女生烂醉如泥要回家，他们把她放到她的豪华汽车上，这个女生是表示反抗，说有司机作证，那这个司机应该站出来说明情况。再一个，后来带到这个刘强东所住的豪华宾馆，这个女的不愿意，所以要回自己的公寓，说实际上是最后是回自己的公寓这个情况下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视频来讲，我认为不足采信，那需要更多的这个证据才能说明。
嗯，好的。说到这个视频，那么大家转变这个舆论的转向，就是说好像刘强东跟这个女生之间的这个互动，至少从那剪辑过的视频来看，好像是比较正常的，没有什么好像女方一直在抗拒的这个印象啊。但是这个让我联想到美国有个词叫做 date rape， 也就是约会强奸。也就是说呢，男女双方也许在约会的时候，或者呢可能相处的不错，而且甚至还可以很愉快，但是女方呢并不愿意发生关系。那么如果男方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迫呢，仍然是犯罪行为。那么用这种逻辑来看，哪怕这个女方女大学生刚开始对刘强东的态度并不抗拒，也并不是表示她后来没有被刘强东胁迫哈。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视频对于案情的说服力，如果以美方这个文化来了解的话，似乎是非常有限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美文化之间好像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是有几点呢？首先呢，中国呢，就是说，因为长期的这个禁欲主义文化，包括共产主义的许多的宣传呢，就是中国的文化呢，跟全世界的其他所有文化相比呢，都缺少一个调情的文化。无论如果我们看欧美的浪漫， 或者看到拉美的这些拉丁裔的这个豪放，或者他们之间的男女的调情，或者我们就看看印度的这些爱情等等。那么它表现出的就是说男女之间呢，在进入到就是说肉体的那个接触或者性交的这个过程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宽阔的地带是让男女呢进行互动的。那么但是中国呢没有这种文化了，就使得男女的任何的接触了，好像从一碰手了，就像鲁迅讲的，马上就会想到性交。那么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致命的一个问题，一个弱点。那么这里边呢，当然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包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辈了，都有责任，留下了我们这么一群人群呢，没有办法了，就是说那个去玩这种就是爱情的这种娱乐的游戏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许多的悲剧。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了，对于这个女性来说呢，她的那个选择没有最好的选择，她只有那个坏的和更坏的一个选择。这里边涉及到我刚才开始就说的一个权力结构。因为我作为一个美国的教授了，我不可以想象就是说另外一个明尼苏达的一个美国教授可以把自己的本科学生拉到一个饭局，那么陪那个其他的男人，那么这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说如果我做了这样事的话了，我们大学的话了，把我给开除，我们校长把我开除了，我觉得都是完全有理由的。所以我就在这里边呢，首先第一个负责这个明尼苏达这个交换项目的这个教授，而且呢，那个就是京东公司的董事局的几位理事啊，他们都是明尼苏达教授这边的朋友，或者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校友。那么他们呢，在这个权力结构下，把这个女孩子邀请去了。我认为这个女孩子呢，已经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磁场中，她要反抗了，已经非常难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各种友善表现，只是她在这种大的权力结构下一个最佳的选择，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不构成了。那么她作为一个仙人跳的主角。
好的，我觉得夏明教授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角度，就是说我们要看到在这整个事件当中，这个女方和男方之间一个极其不平等的权力、势力和甚至体力方面的极度的不平衡。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在强奸犯罪的这个案情分析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说女性呢在人际关系里面哈，往往是要竭力的避免冲突，尤其是当对方比自己有权力、有钱、更强势的时候，那么他们可能下意识的去讨好侵犯者，希望能够避免最坏的结局。那么我想，对于这位没有人生经验的这个年轻大学生来说呢，尤其有可能，那么他在面对刘强东的时候，可能有一种非常复杂的这种心理，还是希望能够把避免这个出现一种非常对抗的局面，出现这种恶化的情况。我想听听赵思乐女士，您作为一个女性，您对这种观察您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的有可能的，一方面就是在人际上，女性有可能会尽量的避免冲突，这跟我们的社会文化构建是有关联的，就是被教育说女性的这个温柔的形象啊，或者是友善的形象啊，相反在性别构建上，男性可能会更强调像坚毅啊，或者是反抗啊，这样子的元素，所以这个东西是跟性别构建，社会的性别构建有关啊，不一定是跟这个男女性的生理特质有关联。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夏明教授说的非常好，就是这是一个跟权力结构相关的案件。这个女性她在进入职场，然后是一个职场新人，然后又面对这样的一位商界大佬，那么她非常自然的会尽量的避免冲突，甚至会去讨好对方。我觉得这在女性在职场上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那我自己其实以前在国内做记者的时候，我觉得遇到过非常多这样子的饭局，甚至是这个采访的时候，甚至采访对象可能会触碰你的手啊、脸啊，这些情况我都遇见过。然后说实话，我觉得真正的明确的反抗和抗议的情况是非常少的。主要是因为说作为一个年轻的记者，你非常不想搞砸这个工作，然后那么哪怕是向编辑就是投诉或者抱怨过说我不想再去采访这个人，编辑依然会叫你去采访同一个人，然后他们顶多是让你自己注意小心。但我觉得这样子的建议或这样子的要求对于这个中国的职场女性是非常的不切实际的，因为在权力的结构上，这个男性目前就是占据更高的结构。那么如果你要反抗的话，那么你可能就要付出自己的这个事业和一些前途代价。那么大多数女性都会一再的犹豫，那么甚至是在已经有冲突，比方说在车上这位女士跟强东有冲突的情况下， 那么在电梯里可能想着这个事情好像就要结束了，然后会表现得更加友善一点。那我觉得这个特意剪辑的几分钟的视频并不能够说明这个女性她在整个过程当中都是愿意的。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中国之所以出现所谓流行这种说法，什么仙人跳啊、设局，除了中国现在这个在过去几十年商业文化中的这个复杂性和这个腐败性，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啊，这个中国社会的这个整体的堕落、社会道德沦丧，男女双方都有责任之外，关键是有一个中国有一个强权文化，实际上是很由来已久。在这个最近的这个大半个世纪啊，尤其如此，在这个现在现行政治制度下，这种强权文化就体现在承认强权、承认强势，有权有钱那就是老大。另外呢，就是说弱肉强食、赢家通吃，都是大家公认的一个社会心理。说实际上，我在出国前，20多年前出国前，我在中国有时候看了一些电影，我就感到很不舒服，比如一些武打片。武打片如果是男的跟男的打，女的跟女的打也就罢了，但是有时候男的跟女的打，如果是男的打赢了女的，居然下面的观众会鼓掌叫好，我当时感到非常心里难过，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这个男人本来体力就比女人强，然后在武打中把女的打得无法招架，完全是这个无还手之力的时候，居然还有人叫好喝彩，而且还不是少数。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社会这种赢家通吃、强者这个霸凌的形象，像对这个政治上对香港的霸凌、对台湾的霸凌，很多人在鼓掌，不少人在鼓掌欢呼，还有这个包括8964镇压了之后，这个都知道是中国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民主，然后中国的这政府的镇压是不对的。镇压之后不久，居然有人把责任转嫁到学生头上，去责备学生、责备弱者、责备受害者、被屠杀者，反过来不去这个责备这个强权、这个政府，好像政府应该说折射了今天这个刘强东这个。其实刘强东这个事情案发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名字。我对中国国内的企业界知道有很多大佬、富豪、大亨，但是呢，我并不对他们可以说孤陋寡闻，并不熟。如果刘强东不发生这个事情，我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然后发生了这个，我才听说什么叫刘强东，什么叫京东，什么叫做富豪200多号。然后我当时的本能的感觉就觉得刘强东是肯定干了强奸这样事情，而且自己设局干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整个企业文化、社会文化、政治化摆在那里，统计学都可以证明。你看一看中国的这些富豪官员，哪个落马不是这样的？落马的除了经济上有问题、权钱勾结、官商勾结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权色交易，在这个色情上，动不动就是说周永康、波西来又是多少女人啊？某个企业家有多少女人？这个一点都不缺，没有人觉得这个拍案惊奇。从这个逻辑推理下来，女性在中国的确是作为弱者之弱者。不仅政治上这个经济上这个地位是乏善可陈，而且在社会上地位也是非常的微弱，再加上这个强弱弱势的社会通影，我们看到中国人骂人是骂得非常厉害，如果是攻击男人他有一套攻击方法，但是攻击女人往往把女人的这个生理特征都拿来骂，都拿来辱骂，这个骂得非常难堪，特别这种事情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文化是值得反思的。
对，我想刚才赵思乐女士和陈伯公先生都谈了一个这个双方权势和财力的这个悬殊，让人难以不联想到中国这个职场的这个文化哈。其实我们知道，确实是像陈伯公先生刚才说的，而且几年前中国就爆出这个，比如说演艺界和媒体界的女性，她们如果要上位的话，就是被这个潜规则的情况是非常非常普遍。那么从刘静瑶她自己在这个起诉书里面的自述来说，她本来也是希望和这个企业界的大佬呢建立关系，所以呢才出席这个宴会，是这个所谓以这个志愿者的身份来出席宴会。那么所以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就是说哪怕是他开始的阶段对于刘强东有这个迎合之意甚至讨好之意，是不是也确实是中国职场文化这个大环境所致的？
对，我想讲3点啊。第一个呢，就说我们呢在看待任何的女性的这个事件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点点就是所谓的女权主义的这个研究方法。那么女权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能够倾听呢这个微弱者的弱者的这个就是呻吟呢和他的就是微语，就是历史的细语了。那么当然呢，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在这种那个情况下呢，如果用著名女权主义的那个教授呢，就是艾晓明的话来说，它是一种阴道的咆哮了。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听到就是那个女性的这种那个咆哮和呼救的话，那如果我们还那个漠视的话呢，那我觉得这是一种罪恶。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呢去倾听这个就是女性的，尤其是首先第一伤受害者她的声音、她的陈述。但是另一方面呢，有两个呢，我想那个指出，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涉及到中国的这个职位升迁、这个往上那个攀援的这个藤蔓的问题。 那么有的人呢就把这些男性那个作为中国那个有一种说法就叫生殖器，那么这样来作为职务的那个升迁的攀援的一个办法。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呢，当然我们可以想到，这里边可能有许多女性作为一个活体了，那么她会这样想，会这样去做，有这种能动性。但是我刚才指出的这些所有的做法，都是在以一个大的不均等的一个男权为主宰的这个权力结构下运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讨论呢，就说怎么样能够破除这种完全以男性为中心、那个男权为中心的这么一种权力结构。而这种权力结构呢，我作为一个男人呢，我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男人呢，我知道这种男权结构呢是帮助而且是那个对我们这种那个就是男性的话是有很多的那个特权。这点我觉得我们应该那个就是检讨。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应该检讨一下就什么呢？就是我作为一个父亲，那么我有一个女儿，那么我当在对我的女儿进行教育的时候，那么我首先要把握一个最根本的一点，就让她明白什么是价值，明白什么是金钱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她每一次出去了，我都会那个问她包里边有没有钱。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女儿就跟我讲，那么她因为她是女校了，她跑到其他学校他们去参加一个舞会，然后到了晚上了，三个女孩子了就跟其他男孩子在一起了，其他男孩子好像想约她们分别到各个房间去了。那么然后呢，两个女孩子呢就跟我女儿说我感觉到不舒服，我们应该走。我女儿说那我们就赶快撤。但是另外一点是说现在已经太晚了，已经没有公共汽车了，我们怎么撤得了？我女儿说我们叫出租，他们说我没有钱。我女儿说我有钱。然后我女儿马上就打了就是那个电话了，出租车就把他们接回去。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尴尬。所以我觉得呢，作为一个女性呢，如果她当时如果就像我的女儿那样处理，叫一部出租车，叫一部 Uber，然后自己回到自己的那个宿舍，那么这些处理呢，我觉得是需要有父母、有家长，尤其是父亲应该给自己的女儿教育的。可惜在中国，我认为从我的经验来看呢，我们的父母是失职。
嗯，好的，赵思乐女士，我想听听就是刚才夏明教授提到的一个用女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我们知道在中国大众文化里面，实际上对女性确实有非常多的不尊重。那么曾经有人讽刺说中国男性有这个所谓潘金莲情节，就是如果女方通奸那是罪大恶极，该死，打死都是应该。那么他和西门庆通奸，西门庆并没有被万众唾弃哈。那么包括像林语堂这样的大学者都曾经有这个茶壶茶杯之说，所以我就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说女性是不是在这样的舆论尤其是丑闻缠身的这种情况下，女性往往是被不公平的对待的一方。我们知道中国有什么破鞋啊，这些说法都是对这个婚外性关系的女性一个非常大的侮辱，可是对男性没有相应的这个称呼。所以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在看待类似这样的社会丑闻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对于女性应该更多一点这个理解和同情？
我觉得是需要看到整一个的社会结构的情况。比方说在这个案件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三重的这个压迫的结构。首先第一重是这个职场的不平等，这个女性要在职场上面上升或者是突破职场的天花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他们就会需要去借助别的因素，最简单因素就是人脉。他们可能并不会想要为这个人脉去付出自己的这个身体或者是性的代价，但问题是他们知道说他们需要跟这个职场当中有更高位阶的人建立关系。那么这些人一般上都是年纪更大的男性，那么所以一方面是这个职场不平等，职场性别不平等的这个权力框架，然后另外一层权力框架呢是女性在整个社会当中被性化的这个权力框架，包括在职场当中，就是你在职场当中，我刚刚也讲到了，在这样的饭局里面，其实你被充当的是一个如果比较好的情况可能是一个点缀，是一个花瓶，那么它也是一个跟女性的性有关的形象。那比较不好的情况，你可能是作为一个性资源在出现，所以是这一个饭局里面的这些男性的一个说的不好听可能像点心一样的角色存在。那你要避免这样子的情况，就需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而且有可能说你如果反抗的话，那么你就会被清理出这个职场的空间，就是再也不能够进入这样子的上升通道了。那么这是第二重的这个女性被性化的这个不平等的结构。那么第三重的不平等结构，我们看见发生在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呢，女性被要求一个完美的受害者的形象。那么但是他们并不要求男性是一个完美的 人，比方说妻子啊、家庭的承诺啊、责任啊，包括说污名化女方啊，他们对男性都没有这一方面的要求，但是却要求女性要在无时无刻的表现出这个反抗，然后要求说她在各个方面都要能够回忆出每一个细节。那么在这一种对于完美的受害者的要求，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不平等，而且在中国是尤为的严重，而且还没有开始有一个比较改善的趋势。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您对于刚才赵思乐女士和夏明教授的评论，您有什么回应？
对，我觉得这个赵女士讲的非常好，因为这个比如说现在在世界上兴起的这个 Me Too 运动啊，就是我也是运动，在有些国家还在抱怨说过分了，所以至于在电梯里、走廊上，男女都不敢眼神接触了，也不敢有什么近距离的交往，生怕触犯 Me Too。但在中国，不仅 Me Too 开展不起来，是远远不够。女权、妇权、儿童权这些弱势的权，在中国是人权的一部分。当整个中国人权这个败坏记录被践踏的时候，这女权、妇权尤其被践踏了一下。比如说 Me Too 运动，我也是运动，在中国根本开展不起来，官方就打压。像北京大学的女学生月薪，就这个要揭露这些性丑闻，或者要为这个女权伸张的话，结果后来她因为劳工权益的伸张，结果现在还坐在大牢里面，被蹲进大牢。所以这个 Me Too 运动受了本能打压，而且每一个大学出现了教授性侵女学生，本来在中国大学可能是普遍的，但是居然受了官方的打压，就保护的是教授而不是被性侵的女生。而且我原来讲过，在湖南的中学出现那样荒诞的口号，说是什么湖南一所中学出现的墙上的标语叫做十大校规，其中一条叫严禁男教师强奸女学生，就可以看到这个男教师对女学生的性侵达到什么程度，在整个中国社会的通病。而且我们可以想那句话，中国以前有个将军，中共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这个还跟贺子珍婚姻关系还没有结束。本来他跟杨开慧没结束，搞了贺子珍，跟贺子珍没结束，贺子珍在苏联治病，他跟江青染上了。结果当时那个中央高层都不同意，周恩来、刘少奇啊、任弼时都不同意，怕江青是国民党特务，安排在毛泽东身边。结果毛泽东执意要跟江青同居。结果有一个将军叫贺龙，后来被封为元帅，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把手枪拿出来往桌子上一放，他妈的，他说我们一个堂堂的一个大主席玩一个女人都不行吗？他谁要再反对这个毛泽东跟江青，毛主席跟江青，我就一枪毙了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大家都不敢出声。这就可以看中国的文化，有权有钱就是一切，有势就是一切。所以你看这次这个刘强东作案的时候，整个团队都在协助他。刚才这个夏明教授提到这个所谓明尼苏达州教授，也不过就是个中国人崔海涛，中国人，中国文化在起作用，同盟，整个就是同盟。说刚才赵女士提了非常好的观点，就是说好像在这个案件中还要求被害人特别的 perfect 完美，你是不是拼死反抗了？你是不是反抗了最后一线？说老实话，在强奸案中、性侵案中，要弱势的女性来反抗的是非常危险的，这根本不切实际的。实际上，日本有一个文化值得借鉴。日本在这个女学生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她的母亲会告诉她一件事情，就你可能出去受到性侵或者强奸，但是如果有生命危险，不要随便反抗，要她戴好避孕套。说是这个也这最坏的结果是不要怀孕，所以说也就知道女性是强奸的，是有生命危险的。说居然这些人在讲这个这个女生是不是没有激烈的反抗，拼死反抗，然后又怎么就怎么了？说我这还是一种男权思想在作怪，还是一种凌压女权的这个一个表现。我就说中国制度文化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
对，好的，最后我想再回到这个刘强东案的这个热点哈。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性侵案，那么显然不可能引起这么大的这个社会反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刘强东案触动的一个另外一个社会敏感点，就是说有权有势有钱的这个男性侵害女性的这个现象比其他的阶层更为严重哈。尤其刚才大家都说到，就是说像这个女性，她就是说反抗的机会非常少，也非常小。那么现在大家都关注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也是在说有钱就能在中国摆平一切，所以大家反而要去追这个事情。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一种这种反抗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呢，那么不是涉及到这个个案呢，一定就说我们要辩论出它一个对错、一个是非，因为这个个案呢，它里面的复杂性呢就在于，因为在美国呢，那么如果要控告一个人强奸呢，其实要立案要成立呢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这个就是刑事案呢，结果那个当地的就是检察院呢，你看呢都决定不予立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这里边呢，就从程序上来说。那么从就是说要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确确实实有些困难，所以检方呢他才没有立案。那么如果现在进入到民事案呢，民事案的门槛呢要低得多。 那么所以到这里边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案子本身在前面的一个处理和构建的时候呢，那么就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女方了，那么也那个就是犯了一些错误。但是这个案子呢，反映出就是说这种男权的这种对女性的这个伤害和侵犯呢，那么确实是这个全球性的。那么这种全球性呢，尤其在中国尤其为甚。这里边因为我觉得比较悲哀的就在于，因为中国它的这个整个发展模式呢，这种裙带的这个治理模式，甚至是日本的这个发展模式呢，其实从我们所看到的南洋女或者望乡这些电影到艺妓等等，那么我们都可以看到在那个就是整个东亚社会，无论是妓院还是那个就是雌妓这些现象，还有像那个是慰安妇，还有中国的那个王振下面那个八千那个乡里上那个天山等，你都可以看到这种那个权力了对女性呢，把它给作为一种那个开发的对象，把它作为一种物化的一个就是对象。那么这点呢，我觉得不仅是中国需要讨论，而且我们怎么样能够鼓励女性呢，能够明白这种不公正呢，能够起而反抗。同时呢，可悲的是在于在美国这种现象呢，尽管有 MeToo 运动的出现，但是美国现在从总统到那个最高大法院的法官，那么他们的那个是取得那个性的那个行为模式或者这些观念呢，我认为呢也都是让人觉得是不耻的。但是呢，美国的舆论或者美国的许多的那个就是选民呢，那么也会盲目支持他们。所以我觉得对这种男权的这种反抗呢，对社会公正的这个构建呢，我觉得是一个全球挑战，而且我觉得很长路要走。
好的，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 Me Too 运动爆发以来，其实这个性侵和性骚扰已经基本上成为一个红线，不管是政界、商界，还是其他任何这个艺术界等等。那么如果你明确是跨越这个红线，那么肯定是死定了哈。那么我们知道 Me Too 运动在美国爆发之后开始蔓延全世界，虽然在中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相比之下规模要小得很多哈。我想听听赵思乐女士，你觉得这个 Me Too 运动在中国受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是两点，一方面是媒体的审查，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对运动的打压。那么媒体的审查非常直接的是，前一段时间大概在去年年中八月九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这个 Me Too 案件的集中的控诉的爆发。那么这些被指控的人，包括像一些对于中共的意识形态来说有一定的形象意义的这个朱军，然后也有包括一些像一些媒体大佬或者是一些知识分子那这样子的角色。那么当时的那一波爆发，其实大概在两星期以内就已经遇到了这个媒体方面的审查，尤其是在这个朱军的案件上面非常的明显，就是很多的这个当事人的陈述都被删帖啊，或者是被封号啊，那这样子。所以他其实也算是有意的在控制这个公众对这个体系的形象的问题。然后那么这一方面是媒体的审查，对负面新闻的审查，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对运动的打压。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媒体的一个舆论事件的发酵，其实需要运动的元素在不断的去推进，然后不断的有新的事件，然后不断的有新的呼吁。但是中国的女权运动应该说比较明确的打压是从2015年开始，那么而且当时的打压的触发事件是女权五姐妹事件，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到这个公交场所里面去散发反性骚扰的这个地址，然后就五位的女权运动者就被拘留了。所以在那个之后呢，有很多的女权的机构和女权的运动者持续的受到骚扰，和机构被关闭，然后账号被关闭。那么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女权账号女权之声有几万的接近十万吧的粉丝，但是在2018年也被关闭了。所以在这个舆论的审查和对运动的双重打压之下呢，这个运动是既难以传播也难以有一个后续的效应，那么很容易就变成泡沫化的舆论事件。那我想这是最主要的中国的 Me Too 运动无法获得更大的这个影响力的原因。
好的，陈伯光先生，您觉得 Me Too 运动在中国受阻的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我这时候站出来就是这个 MeToo 运动强调是这个权利，女权和父权是人权的一部分。那么中国整体人权都受阻了，女权运动当然受阻。因为这里面我们感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地教授性侵女学生，这个中共居然要去封杀这些消息，还有这个著名的艺人像朱军这些，中共也在帮他站台，还有像企业家刘强东，他是这些委员，中共也要去保护他。这个原因在于啊，这个可以说是他们是唇齿相依，就这些人性侵，其实中共的高官、各级官员都在性侵，他们的案件都可以看得出。所以刚才提到毛泽东一直都在淫乱宫廷，当时彭德怀反对他淫乱宫廷，或者文工团当时把彭德怀迫害致死，即便为他保驾护航那个贺龙，后来也被他迫害致死。说毛泽东是淫落到底。说中国那个《增广贤文》有句话，这个古书上有句话叫做“富贵重淫欲，饥寒起盗心”，是对中国社会的一个总结。说中国这些所谓的富贵就是有权有势了之后，他就会重淫欲，而且好像是淫欲应该一个男人可以有很多女人，然后外面还有很多女人要忍受，而且家庭这个妻子也要忍受，好像才是好妻子。在这种风气下，这种政治环境下 ，MeToo 运动在中国是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艰难，根本就起不来。在其他国家说是过分了，在中国根本起不来。所以在中国，父权女权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刘强东案仅仅因为刘强东是一个名人，是一个著名企业家，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如果他是一个一般的主管、一般的党员干部的话，这种事太多了，根本在中国都提不上台面。我觉得这个事情最好的一点就是应该让大家看到这个真正的整个女性群体是受害者。而那些这个弱肉强食的赢家通吃的这种文化，这种东西是值得谴责的。
嗯，好的，一位叫张慧林的网友他说，如果这是在美国发生的，可以用法律来解决。他说，但是在中国，刘强东这个富豪用点小钱就可以摆平。另外一位叫张慧林的网友他说呢，为富不仁应该法办，别以为有钱有势在中国可以横行，他说在法治国家就不行。还有一位叫China Free 的一位网友他说呢，这个女性呢知道有宿舍的摄像头还挽手显得主动，说明她没有什么心机。还有一位叫小雨的观众他说，无论男女都是人，所以都应该有人权，一切要建立在法治角度的基础上来分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男是女。好的，有关这个刘强东案引发的这个争议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金正恩赴俄见普京究竟针对哪一国，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四月二十六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继今年二月的特金会破局之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首次出访远赴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这是金正恩首赴俄罗斯，时机恰好呢选在习近平极为看重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之际，其选择耐人寻味。金正恩婉拒北京的“一带一路”高峰会邀请，反而去远东会见普京，用意何在？朝俄关系升温，是否意味着金正恩在美朝和中朝关系并行的同时还在寻找第三条轨道？我们今天用十多分钟的时间来很快的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呢跟我们分析一下，从目前的各方报道来看，那么金正恩此行收获并不大，您的观察是什么？
金正恩可以说是收获也很大，也可以说不大。不大说实质性收获没有，因为美国通俄门事件结束之后，俄罗斯正期待改善美国关系，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是解除，按照金正恩的要求解除对金正恩的这个制裁，北朝鲜制裁，然后这个得罪美国。实际上这个普京的算盘打得很宽，所以这个实质性的但是金正恩取得的战略性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他婉拒了这个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然后到这个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去见这个普京，这个特点是表面上是向美国叫板，就在二月份这个美朝峰会破裂之后，但实际上他向中国叫板，对中国和习近平教唆他的那套感到非常恼火，叫他打拖延战术，分阶段契合，所以他最后向中国和习近平爬出的信息就是，除了你之外，我还有俄罗斯，还有普京可以指望，可以依靠，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跟“一带一路”峰会同时发生的事情有重大的政治含义。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俄罗斯多次的邀请金正恩访问，那么这一次终于成型，但是确实选在像陈伯公先生说的，习近平高度重视的这个“一带一路”国际论坛之际。您对这个时机怎么看？那么我们知道参加“一带一路”的各国元首有不少哈，那么毕竟呢是一个国际场合，为什么金正恩要放弃这个亮相的机会？您的分析是什么？
对，嗯，你可以看到，首先呢，就是俄国呢，一直呢是在跟那个就是中美还有欧盟呢那个三角在博弈。那么他是想保住他的那个原有的过去的大国地位，甚至想那个复兴过来，所以他做的一切呢，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捣乱者的那个角色出现。第二呢，就是在北朝鲜呢，你可以看到俄罗斯呢，他的手呢其实伸得很长的，从那个就是金正恩的那个那个同父异母的那个哥哥呢被杀了，你可以看到俄罗斯的阴影。那么另外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作为金正恩呢，那么他当然想玩几个大国的游戏，那么现在呢又想那个推回到所谓的六方会谈。那么在这里边，他在那个特朗普总统那边碰了壁以后，当然普京呢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救命的一个稻草。那么他在这个博弈中呢，一方面不想完全受制于中国，那么同时呢，我相信呢他在国内呢也想彰显一下他在国际空间呢他的这种领袖地位呢是游刃有余，所以也是强化他的一个国际这个空间这个领袖的地位和国内的政治地位的一个手法。
嗯，好的，赵思乐女士，您对这次这个普京和金正恩的会谈您有什么观察？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朝鲜在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这个国际伙伴的这样的一个进展的过程当中，包括他之前也到越南会见了越南的领导人。那么这个外交肯定是要扩展的，那么我相信也是得到中国的一定程度的默许的，因为毕竟目前来说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大，这个超过90%的这个朝鲜的这个外贸的经济来源还是中国。那么我想的这其实是一个多方的博弈，那么朝鲜肯定是有希望可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是我们也要谨慎的看到说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依然会是朝鲜的主要的依赖对象，但不排除说包括俄罗斯朝鲜都在重新的考虑说如何调整这个布局，因为现在朝鲜已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正式的拥核国家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作为这个金正恩首次访俄的这个旅程哈，他没有访问莫斯科，而是去了远东，您对这个地点的挑选是怎么看的？就是说双方都接受把远东作为一个这个地点，您觉得他们各自有什么各自的考量？
如果说这个他们朝鲜和俄罗斯就是金正恩和普京可以选择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峰会之后从容不迫地进行一个访俄，这个金正恩可以他这个绿皮火车慢慢地摇到这个莫斯科，摇多少天摇过去，然后再进行一个正式访问。但是之所以没有选择是来不及了，他们要赶在这一天，这一天就是实际上是朝鲜对中国发出一个不满的信号，俄罗斯也发出了不满的信号，因为俄罗斯对中国现在富得流油感到非常妒忌，然后这个所谓的这样俄罗斯国内也都是整个的反华反中情绪，说这个普京呢要摆出一副就是我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并没有边缘化，并没有出局，我还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没错，刚刚赵女士讲到，这个在贸易上，中国跟朝鲜的贸易在朝鲜外贸95%，俄罗斯只占1.4%，经济上不成比例，俄罗斯在经济上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而这个金正恩呢，摆不脱中国的这个影响或者支配，在经济上无可奈何，但是他显然在其他方面非常的不满。说对我们看到这个2月份这个美朝峰会破局之后啊，原预计金正恩会留过到北京的时候，会到北京会见习近平，没有发生。后来第二个估计来说，他像以前那样跟美朝峰会之后见过川普之后会见习近平，也没有发生。还有第三件事没有发生，就是盛传习近平要在4月份访问北朝鲜，到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接下来两个结果就是习近平突然这个宣布访问了北朝鲜，因为安全问题没有提前发布，回到国才发布。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访问可能被无限期推迟，因此这个俄朝的互动啊，与其说做给美国看，我就说不如做给中国看，与其说对川普叫板，更多的是对习近平在叫板。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俄罗斯近年来一直寻求扩大在远东的这个影响力哈，那么在中亚地区也对中国非常顾忌，那么在远东也是有遏制中国之意。那么您觉得朝鲜是不是能够成为俄罗斯远东战略的一部分？就是说，是不是也是在远东有这个遏制中国的意思？
对俄罗斯呢，当然他会担心中国的扩张了。尤其是一带一路呢，其实就直接就是进入到俄罗斯的原来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前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了。那么所以呢，普京呢，我刚才讲的，他作为一个克格勃那个就是背景的领导人，那么他呢是在全球现在玩这种这个大国游戏了，玩这种这个权力均衡呢，我觉得是玩的是游刃有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个普京呢就是当今的梅特涅，那么所以呢，他在这个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很不幸的，其他的一些国家呢，我认为从智慧上来说呢，从这个权势上来说呢，恐怕都输给了他。另一方面呢，我就是竞争来说，尽管从俄国没有经济上太多的利好，因为俄国毕竟现在也是自顾不暇，因为普京之所以搞很多的专制和集权呢，因为他的经济上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呢，普京呢，他敢玩狠的东西，也就是说，你看到委内瑞拉如果出现问题，普京就敢派军队，那么就说我会干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普京会给特朗普啊有一些交易了，想跟美国改善关系，但是往往在世界范围呢，直接敢跟美国叫板的，或者动用军事那个力量呢跟美国对抗的呢，其实现在只有俄罗斯，还没有其他的第二个国家。
好的，赵思伦女士，我们知道，在自从这个二月份这个金正恩和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峰会破局以后呢，朝鲜官媒就对美国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那么近来更是这个狂批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那么这次金正恩普京会晤，金正恩的随从里面也没有朝鲜方面一直协调这个特金会的核心人物金英哲。从这些信号来看，您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朝鲜在核问题问题上对美朝之间的关系或者美朝谈判失去了信心？
我觉得他肯定是有懊恼，但是不至于说就会永远的停止。而且朝鲜是必然要持续的寻求跟美国的有其他的接触跟合作，包括说我觉得他现在所谓的狂批蓬佩奥，其实也是为了找一个替罪羊。比方说他没有去批川普，或者说他没有直接的主要的针对美帝国主义，而是去找一个这样子的可以说比较高级别的官员去作为指责的对象。那我反而是看到是他为后续的这个接触去铺路。而且这个谈判的破局，其实最大的赢家应该是中国。那么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朝鲜金正恩在回程的路上他没有去跟这个中国的习近平去会面。那可能这里面也有一些懊恼的因素存在。那么所以朝鲜他必然是要寻求突破这个完全外交和经济上完全依赖中国，然后中国对于朝鲜的外交失败还可以渔翁得利这样子的一个局势。那么所以他寻求跟越南和俄罗斯更多的接触是非常的合理的，而且朝美的关系也还在未来一段时间必然还会有很多的现象出现，那么是一个持续观察的需要。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这次普京和金正恩会面以后，立刻就要赴北京参加这个习近平主导的这个"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哈。那么这次普京被中国尊崇到一个最重头嘉宾的这个地位，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是不是代表两国关系的一种上升或者暖化？
这个中国政府啊，这个在国内的宣传没有把真相告诉老百姓，继续的营造中国友好的假象。实际上现在俄罗斯，我刚才讲到，到处都是大规模的示威抗议，从这个贝加尔湖的这些项目啊，到这个森林，到矿产资源，到环境污染，到劳力的输入，还有这个生活的下降，对中国说不，可以说是朝野是共识，只是只差普京还没有最后表态。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中共是慌了阵脚，对中国国内是隐瞒这个情况，俄罗斯普遍的反动情绪，而且没有告诉中国人民其他真相，就是俄罗斯在周边国家是力挺反中这个情况，比如说跟越南在南海争议地区共同开发这个石油，也就是替越南出头，对中国叫板，就在这里开采石油了，你怎么样？俄罗斯公司在这里开采石油。另外呢，跟菲律宾举行联合军演，绝对就是针对中国的，就在这个一个岛礁跟中国在一个岛礁跟菲律宾发生严重对峙的情况下，俄罗斯跟菲律宾举行了联合军演。另外，俄罗斯这次对北朝鲜的一个联合，可以说也是说给北京听，尤其在普京同一天 跟金正恩见面之后立即飞往北京，就是传出这个声音，就是我手上掌握有很多牌，我周边的国家都在我之中，说普京虽然没表态，但中共这场戏还要演下去，因为中共现在面临跟西方跟美国的全面对抗，还需要依赖俄罗斯或者依赖这个表面上的关系，所以说仍然营造这个中国关系友好的这么一个假象。这个假象的高峰就是普京到达之后得了一个清华大学的荣誉博士，也得了也就罢了，结果连习近平还要去驾就任去陪同他到清华大学领取这个荣誉博士。这所以这些现象显示出了这个中共一厢情愿这种内外不一双重标准，然后这个对中国人民这个蒙蔽真相，这些所有的事情呢综合的这个一个信息。
嗯，好的，好，这部分讨论很快结束。我想引用一位刘思伟观众朋友的评论，他说金正恩见普京表面上是针对美国，但实际上只是小国生存之道的一个步骤和体现。他说尤其受到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他说北朝鲜西朝鲜互相利用，但就北朝鲜来说，他说西朝鲜一张牌还不够，再加上一张俄罗斯的牌，金正恩的筹码会更多，不仅可以抗衡美国，也可以稀释中国对其控制。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